লাভাশে পিটিভি দ্রি
美国务院更新美台关系网页，删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相关叙述。美国情报总监表示，必要时中国会武力攻取台湾。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即，区域安全、贸易合作等议题引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将在本周四和周五主持召开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双方将如何共同应对中国议题，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共同关注。拜登总统周二在白宫表示，应对通货膨胀是目前美国国内的首要任务。拜登总统说，他了解美国民众对于物价上涨感到担忧，他批评一些共和党人阻挠了政府国内政策的推动。拜登总统说，他的计划是通过降低工薪阶层的生活开支，给工人阶层加薪，削减赤字，让大企业和超级富裕阶层做出应有的贡献，来应对通货膨胀并发展经济。
I want every American to know that I'm taking inflation very seriously, and it's my top domestic priority. But here's the good news. Because of the actions we've taken, America's in the stronger position to meet this challenge than just about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Some of the roots of the inflation are outside of our control, to state the obvious. But there are things we can do and we can address, and we need to do. High gas prices.And Americans have a choice right now between two paths reflecting two very different sets of values. My plan attacks inflation and grows the economy by lowering costs for working families, giving workers well-deserved raises, reducing the deficit by historic levels, and making big corporations and the very wealthiest Americans pay their fair share. The other path is the ultra-MAGA plan.Put forward by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to raise taxes on working families, lower the income of American workers, threaten sacred programs Americans count on like 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and Medicaid, and give break after break to big corporations and billionaires.
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周二有关全球威胁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都有能力、有意图以损害美国与盟友利益的方式来推动自己的利益。他说，中国是美国情报界最首要的任务，包括中国试图迫使台湾统一。他说，虽然中国愿意避免军事冲突，但也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海恩斯说，情报机构目前并不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使得中国加快实施他们针对台湾的计划。
PRC is coming ever closer to being a peer competitor in areas of relevance to national security, is pushing to revise global norms and institutions to its advantage, and is challeng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multiple arenas, economically, militarily, and technologically.China is especially effective at bringing together a coordinated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 to demonstrate its strength and to compel neighbors to acquiesce to its preferences, including its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and assertions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And a key area of focus for the IC is President Xi Jinping's determination to force unification with Taiwan on Beijing's terms. China would prefer coerced unification that avoids armed conflict,And it has been stepping up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military pressure on the island for years to isolate it and weaken confidence in its 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ad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Beijing is prepared to use military force if it decides this is necessary. The PRC is also engaged in the largest ever nuclear force expansion and arsenal diversification in its history, is working to match or exceed U.S. capabilities in space, and presents the broadest, most active, and persistent cyber espionage threat to U.S.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 networks.
Your sense that Beijing thinks that it has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to invade Taiwan before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odernize and get into better position to deter any such invasion? Let's start with you, Director.
It's our view that they are working hard to effectively put themselves into a position in which their military is capable of taking Taiwan over our intervention, right? We can talk in closed sessions about timelines and so on for how quickly they think they may be able to achieve that. But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achieve.
美国与盟友星期二指责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前后对乌克兰发动了网络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网络攻击据称集中对付卫星通信，以破坏乌克兰的指挥控制能力。布林肯说，美国及盟友正采取措施抵御俄罗斯不负责任的行动。亲乌俄军星期一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当天持续对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攻击。俄军向乌克兰第三大城市敖德萨发射的导弹引发大火，城内消防人员一直到星期二凌晨才得以将大火扑灭。马里乌波尔市长的一位顾问星期二表示，俄军持续对亚速钢铁厂狂轰滥炸，至少仍有100位平民被困在厂区内。卢甘斯克州长盖达伊星期二表示，俄军在之前24小时内向卢甘斯克地区发动了22次攻击行动。韩国新总统尹锡悦星期二正式就职，在他就职之前，朝鲜在周末发射弹道导弹。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以及核武器项目违反了联合国决议案，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美国与韩国的联盟关系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不论谁当政，两国关系都持久坚固。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在5月7日从朝鲜东海岸的新浦海军基地附近海域试射了一枚据信是潜射型弹道导弹。此举在韩国新总统尹锡悦就职典礼前以及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之前发生，被视为平壤升级挑衅行动。韩国高级官员曾经表示，平壤有可能在尹锡悦的就职典礼以及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之前某个时间进行一次新的核试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本周表示，朝鲜的挑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Our analysis is that this was the launch of a ballistic missile. Our analysis is that like previous launches, including the three previous tests of the ICBM systems,that this was a clear violation of multipl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hat's why we're discussing this, as we are previous provocations, previous launches with our allie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in Japan, and also in New York.
尹锡悦被一般视为亲美反中，对朝鲜态度比他的前任文在寅强硬。尹锡悦的顾问四月份曾经访问华盛顿，为了吓阻来自平壤的威胁，韩国希望美国重新在朝鲜半岛部署核轰炸机和潜艇等战略资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说，不论谁在位，美国与韩国的联盟关系都坚固持久。
There's an enduring quality to our alliance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it's enduring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an alliance that is built on shared interests.And shared values. It is not predicated on who's in office at any given time, whether that'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ther that i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 we are very confident, and we know this because we have had a chance to already meet with some of the transition officials, some of the incom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t our alliance with the ROK will endure, and that together we'll be able to pursue our interests and to protect our values.
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5月下旬访问日本与韩国期间，将和尹锡悦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如何进一步提升两国的安全与经济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将在本周四和周五主持召开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美中两国的战略竞争中，东南亚国家无疑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中国咄咄逼人的行动引发担忧，如何实现区域安全稳定的愿景？美国与东盟既有合作的空间，也面临着多重挑战。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林若愚教授为我们解读当前的局势，欢迎林教授。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林教授啊，首先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一次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我们现在看到日程安排上呢是有这个有关贸易合作的内容，那么中国当然预计也将是重要的议题之一了。那具体来讲，您认为双方的讨论都会涉及哪些话题？
是的，我们知道原来这个美国东协高峰会原来是在三月底要举行，现在改为5月12到13。当去年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跟东协国家有一个线上会议，就已经提到，我相信这个会持续，就有关中国崛起的问题哈，气候变迁啦，经济成长，还有一些其他的事项哦，包括怎么样扩大美国跟东协国家的合作，还有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架构之下，怎么样来加强就是。美国跟东协的，例如说像全面进步战略协定啦、伙伴关系哈、等等，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国东协高峰会哈、不只是在过去几年就是因为线上会议没办法参加，那现在所有的东协的国家领导人齐聚在华府，所以说进入比较深入的讨论哈、那当然呢。就东协国家来说，希望有形式跟实质双方面都有。但是呢，就是这一次的高峰会，就是美国对于东协的一个持久承诺的一个commitment。所以说，美国其实也会邀缅甸的非正式代表，而不是军方的强人敏莱昂。我想，在期待上是一个形式跟实质并重的会议，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哦，因为中间的一种时间的延度可能还是会朝向一个形式重于实质的会议，这是比较遗憾的部分。
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他们对于这个稳定的亚太的一个共同的愿景，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还有一些咄咄逼人的行为，对于东盟多国是造成了诸多的困扰，那么当然也不符合美国对于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愿景，那么在这方面您认为美国与东盟合作的空间都有哪些呢？
当然东协国家会非常注意在这个像南海的 COC 啊的问题哦，还有就是像是印太经济架构到底东协能够有什么样实质的意涵跟得获利益。不过呢，我们知道美国向来是比较擅长一种双边的合作关系哦，例如说美国跟越南这次越南有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过来，那么去年美国的副总统访问越南时也答应，就是将美越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从过去的合作现在是一个全面的合作关系。那美国你必须要了解东协的担忧就是说东协其实强调的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协议是了解到在全国，在这个全球的架构现在是一个中美两个部分的抗争，所以说在各个层面，像说美国要了解泰国，或者美国了解菲律宾的发展，那这样的一个实质的各个国家的他们忧心的或者是说在南海行为准则方面，如果美国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有实质的一个决定那东协也是会莫衷一次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在过去到现在或者未来如何跟中国来进行在南海行为准则上面的一个谈判。 并且能够让中国来遵守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好的方案，那么会让东协国家觉得还是啊，就是让中国在这个南海行为准则上面吼，等于是整个东协没办法来加以抗衡。这些都是就是比方说在政治安全方面，那在经济上面，东协国家也是担心，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美国提出来的亚太经济架构，究竟它比较实质的内涵哦是什么样？那相对于中国很大的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就一带一路啊，那相较起来哦，美国这边感觉上就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具体的比较是一个在空中楼阁这样的情况，所以美国必须要了解东协国家的一个思维的模式来加以应对。
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在对于美国和东盟关系的很多评论里也有批评指出说，美国和东盟之间呢可能是政治和安全议题谈的比较多，经济和贸易的议题谈的是比较少的。恰巧呢，中国和东盟之间在这个贸易上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中国也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贸易额是美国和东盟的两倍。这是不是也给美国和东盟的合作呈现了一些挑战？
当然，过去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跟东盟从2010年开始就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但是美国的印太经济架构现在看起来还没有非常具体的。当我们知道，可能在这个一些绿能啊，或者是一些高科技产业，美国强调跟东盟来做合作，但是很具体的，这个很具体的一个实质上的，如何分配啦，那么对各个国家的合作还没有非常具体的一个方向或者原则，所以难怪东盟国家会感到忧心了，而且相较起来，比起中国的像是它的这个基础建设或者各方面的。资源开发中国一直强调要大家一起富裕起来特别要帮助东盟国家。那相较而言那美国这部分可能就是做的比较没有那么多跟中国比起来特别是东盟国家会特别的想要不得罪中国，继续在跟中国有好的贸易经济的关系，因为已经得利很多了。
是，那您继续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东盟的担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印太的区域的存在，其实也是对东盟来讲也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就比如说这个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在东盟国家中就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其中也包括担忧和质疑的声音。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东盟内部是如何权衡这个 AUKUS 在地区的存在和影响的呢？
当然，美国的这个经济，也是很强大。不过，美国在过去的军事跟安全的实力，东协都看在眼里。那当最近在奥克斯，美国、澳洲、英国的三国的合作，让像是马来西亚或者印尼甚至泰国感到担忧，就是特别就是在澳洲的拥有核扩散的问题哈。那这部分。如何来降低东协的忧虑哈？可能东协也觉得就是如果美英澳三国进来，加上四国的印太战略美日印澳，或者再加上长期以来的五眼联盟这些在安全跟区域和平上面，大家很担心的就是如何来操作如何来应应就是这个。AUKUS 的存在跟它的影响，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东协就没有办法来就是一直强调长期以来东协一直强调希望有跟大国之间的平衡不要选边站，但是看起来如果没有好的回应那么这个东协这十个国家真的很可能会倒向中国，没有办法在中间取得比较平衡的地位，因为中国一直发挥它的影响力，那美国没有一个很具体的 commitment 好，那当然，不管是中国或美国都非常强调必须要争取东南亚，而且美国的不管是第一、第二、第三岛链哈，都不希望缺了东盟这一块，所以因此呢，正如同美国一再强调的，对东盟国家，台湾叫做东协，必须要有一个持久的承诺，跟东协国家也是美国的非常重要的政治跟经济甚至其他社会安全的伙伴这样的一个方向，就可以得到东协国家的信任。我想这个信心建立措施对东协国家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嗯，
是林教授，您刚才说到这个东盟或者东协需要美国的一些比较具体的长久的承诺，能不能具体讲一讲，比如说美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或者采取哪些行动可以打消东盟的这些担忧？
是，当然美国现在也跟就是跟泰国有金色眼镜蛇的计划，然后跟菲律宾有一个长期的共同的防御条约哈，然后现在美国跟越国也在跟越南也在思考就是怎么样来建立全面的战略伙伴联盟的关系。好，那么就是在美国的方面来而言哈，如何来释出慢慢的从双边来增加一个三边的或者多边的合作哈，而不是说只是着眼于东协国家认为是美国以自己的利益哈为主，而不是考虑到更多的东协的利益。那美国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东盟国家希望有一些像是 IT 产业的制造像是绿能像是这个 AI 或者其他的一些生产制造把东盟当作一个比较便宜的比较适合投资的地方。但是相对而言就是说如何来促进他们的安全的合作以及这个在未来的各方面的像是这个经济成长啊、气候变迁或者因应中国强大的崛起特别是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以来那会让东盟国家也担心到中国崛起而且在南海问题中国的这个人造的岛礁以及它的军力就是战争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东盟也不知道要如何来应应。那这些我想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东盟在思考的，希望能够跟美国还有一些在这个区域安全或者和平上面来达到就像美国说的自由开放的印太的一个区域这样的一个原则跟方向。嗯，
是，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些存在以及的在区域的一些军事存在的这个形势，那么我想这个台海问题、台湾问题也是美国国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美国的情报界就表示说，中国认为中国正在考虑以不惜任何代价和后果可能会以武力来控制台湾，并且呢，中国应该是正在观察俄乌战争的情况来做算计。那您如何评价目前习近平的台湾政策？俄乌战争对于他的判断会不会有影响？
是的，诚如您说的，像中央情报局长了，或者美国的印太的这个沙皇柯 Campbell， 他也是在强调，就是说，在中国已经考虑到就是要来并吞或者来对付台湾哈，那我们可以说呢，就是说，在比较大的层面上，大概中国的习近平哦，国家主席不会动摇想要并吞台湾的决心哦，这是在战略上。那战术上，我想就是会出于更谨慎的怎么样来策划来攻台哈，所以台湾这个部分可能要有备战的决心哦，不能够掉以轻心哦，特别要加强自己的这个抵御抗敌的能力。那俄乌战争呢，这个对于中国来说，你看到最近这几天来后，中国还有实战的演习哦，在台湾海峡周边的海域以及更多的就是中国 可能内部的大外宣，内外大宣哦，都强调就是美国好像要拉拢台湾吗？就是要对付中国。那事实上，其实全球的国际政治的观察家都知道，就是好像美国跟西方国家的一个联盟，以及中国跟俄罗斯的联盟哦，事实上这两大联盟已经是造成了类似像二战以来的五六零年代的冷战的格局的重现。那这样的情况当然就是我想各个阵线联盟都出于就是未来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个险峻的状况，大家要更谨慎更精确，不只是对中国或者美国的两个联盟两个冷战的类似回到过去冷战的集团都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否则真的有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是，那么最后我们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菲律宾的这个局势，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菲律宾的大选是引起关注，那么不出意外的话呢，菲律宾已故的独裁领导人费迪南德马克思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克思，他应该是会当选菲律宾的总统，那么这会对区域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当然大家看到过去好像威权独裁的马克思跟现任的总统Rodrigo Duterte 的女儿合起来变成正副总统，那对区域政治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影响，因为过去大家认为菲律宾可能是走向比较民主自由繁荣的方向，但是未必会就是带来这个就是经济发展，那所以菲国的青年人根本忘记过去独裁的政权的伤害，而比较希望朝向经济发展能够更繁荣，所以我们看到的也许小马可是受到家庭的熏陶，我想可能会采取比较威权的方式，然后会不会跟美国有更好的在经济在军事在政治方面的合作也是值得大家来关心，那么是不是会像现任总统杜特地一样也倾向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现任总统 Rodrigo Duterte 是比较亲中的但是最近这几个月以来我们看到他恢复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平衡的方式，所以在未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来观察这个小马可是会不会带领菲律宾在朝向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在政治的民主化跟人权可能会有伤害，还有对区域的安全菲律宾的角色我们也必须在持续的观察。
是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林若愚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下面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谢谢，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国务院上周更新了官网美台关系网页的事实情况描述，删除了旧版中关于美1979年联合公报中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相关叙述，也不再提及美国不支持台独，并且在有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阐述中将台湾关系法置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之前。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40多年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的指引，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议题的和平解决，并且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及经济压力，与台湾展开有意义的对话。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